11月20日，甲子日，东南方起来了。刘备、刘玄德站在城楼之上，往江中观瞧，就等着军师孔明回来。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，把军士跟兵刃全都准备齐了，就等着诸葛亮回来调兵遣将了。刘备着急往江中看着，突然间来了一支船队。刘备还纳闷呢，诸葛亮要回来也是子龙将军一条快船，怎么来了一队船队呢？仔细再一看，这船上打的是荆州的旗号。刘备明白了，这是大侄儿公子刘琦来了。时间不大，刘琦的船靠了岸了。刘琦弃船登岸来见刘备，给刘备深施一礼：“侄儿拜见叔父，贤侄啊，请吧。”叔侄两个人来到敌楼上坐下了。刘琦就问叔父：“不是说好了孙刘两家联合破曹，现在东吴已然发兵了，咱们的兵将怎么不见动静呢？”贤侄啊，不是我按兵不动，是等候军师回来才能派兵遣将。孔明先生还没回来吗？我已然派子龙将军到南平山下迎接军师，至今不见回来。你看我站在敌楼之上往下观看，正着急呢。刘琦呀，你说孔明先生会不会出事呢？正在这时候，有一名小校来到刘备面前：“启禀主公，我们看见了，远处来了一条快船，可能是军师回来了。”刘备、刘玄德跟刘琦顺着小校手指的方向仔细观看，看着看着，刘备可乐坏了：“这条船快呀，唰！”站在船头之上的正是诸葛孔明，旁边站的是常山赵云。刘备看见军师回来了，连嘴都合不上了，手拉着刘琦：“来来来，贤侄，咱们下去迎接军师。”两个人由打敌楼上下来，骑着马来到江边。到了江边，诸葛亮已然下船了。刘备赶紧跟刘琦下了马，诸葛亮上前施礼：“孔明拜见主公。”刘备紧走几步，拉着诸葛亮的手：“先生，你可回来了，想杀刘备呀？”说到这儿，刘备激动的眼泪夺眶而出。诸葛亮很受感动：“主公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这次去东吴的详细情况以后有时间再说，我问问您，不知道您的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？”“军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全都准备好了，现在公子刘琦也来了，就等着你派兵遣将了。”“好，主公请。”诸葛亮又跟刘琦两个人互相施礼，咱们书不细表，就回到下口。到了下口，刘备立刻请诸葛亮升帐。上垂手坐的是刘备，下垂手坐的是大公子刘琦，诸葛亮在帅案正坐归坐了。这时候，关云长、张飞、大将赵云、小将关平、公子刘芳、糜竺、糜芳、简雍、孙乾分列左右。刘备、刘玄德站起身行：“众位将军，列位先生，我们和江东人马要联合破曹，就在今天呢。军师把东南方借来了，现在军师回来了，我们大家要服从军师的安排调动，不得有误。”“遵命！”大家齐声回答。一看见诸葛亮回来了，大家士气十足：“孔明先生，就请你派兵遣将吧。”“好。”诸葛亮点了点头：“众位将军，现在周瑜要趁着东南风起，纵火火烧曹操83万。现在本军师要派兵遣将，众位要奋勇杀敌，擒拿国贼曹操，就在今日。” 大家伙儿的高兴啊，真是请您派将吧。诸葛亮伸手拿出第一支令箭，子龙将军听令，在。子龙将军，你带领3000人马立刻渡江，走小路直奔乌林，选择树木跟芦苇密集的地方把人马埋伏好了，千万不要出动静。我估计今天夜里过了3更，到了4更左右，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从乌林这条路上逃跑。你看见曹操的残兵败将了，不要出来，让过他的头前部队，由打半路当中杀出去，同时放火。子龙将军，这一仗虽然不能把曹操兵将斩尽杀绝，至少也能杀他一半，然后你指挥兵将就把他盔甲兵器运回来。遵令。赵云伸手接令箭，请问军师，乌林有2条路，一条通往南郡，一条通往荆州，我不知道曹操从哪条路上来，请军师明示。好。诸葛亮点了点头，看了看赵云，心说这个人办事十分精细，恐怕埋伏错了。子龙将军，你问得太对了。据我想，南郡一带必然有江东人马埋伏，看来曹操是不会从那边逃走的。我断定曹操必然取道奔荆州，然后回许昌。所以子龙将军，你就把人马埋伏在通往荆州的这条路上，不得有误。遵令。赵云接过令箭，带领人马走了。诸葛亮伸手拔出第二支令箭，张飞将军听令，走了。张飞这高兴，心说军师第二支令箭就派我。站在帅案前，军师不知道您派我到何处立功。三将军，我也给你3000人马，你渡过江去就截断夷陵这条路，埋伏在哪儿呢？就埋伏在葫芦谷口。一德呀，这葫芦谷口是通往北夷陵的必经之路，我断定曹操不敢逃往南夷陵，必然要逃往北夷陵，明日东南方过后必然有一场大雨，等雨停了以后，曹操必然要埋锅造饭。三将军，你指挥人马藏在暗处，只要看见通往北夷陵路上有烟火升起来，那就是曹操的兵将到了，在那儿埋锅造饭呢。将军你可别着急，稍等片刻，等曹操的残兵败将把这饭做得了，端起碗来刚要吃，还没吃着呢，你立刻在山边放火，然后指挥人马冲出去。这一仗虽然捉不到奸臣曹操，可是也能杀得曹营兵将所剩无几。三将军，你就立下赫赫战功。哎呀，张飞这高兴啊，多谢军师如此美差，今后多派几回。张飞这么一说，大家伙全笑了。张飞接过令箭，兴冲冲走出大帐，点起3000人马，浩浩荡荡直奔葫芦谷口。诸葛亮跟着又传下命令，让糜竺、糜芳、刘封3个人带3000人马，乘船骑马，指挥兵将就沿着长江水路两边，干什么？一路上杀曹操的败兵，主要的是夺取曹操的军械、辎重、粮草，什么都要，什么盔甲呀、刀枪啊、粮草啊、被服啊、车辆啊、旗帜、船只，见什么要什么。刘备一听，刘备也点了点头，心说军师心太细了，我刘备这家底太薄了，能收多少东西收回多少东西，好武装我刘备的军队。这3个打扫战场的将军各自领命去了。然后诸葛亮站起身形，就跟公子刘琦说，大公子，武昌这个地方非常紧要，请公子立刻回去镇守武昌，就在武昌江岸把阵势裂开了， 我想曹操在赤壁兵败之后，必然有曹操的残兵败将奔武昌江岸头来。公子，您呐，就在那儿等着活捉曹操的兵将。可有一节，千万千万不能离开武昌。孔明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就告辞了。刘琦又辞别了刘备，然后乘船告奔武昌。诸葛亮回过头来跟刘备说：“主公，您可以在樊口屯兵，凭高而望，看今天夜里周瑜纵火大破曹兵。好啊。”这时候关云长实在忍不住了，关云长心说：“都派，为什么不派我关羽？我跟着大哥身经百战，哪一战我不身先士卒，立下功劳？”想到这儿，晃身行，擦楞楞，假叶声音响，残眉倒竖，凤目圆睁，五柳长髯在胸前飘摆。他看诸葛亮还不说话，迈虎步腾腾腾走到帅案前，双手抱拳：“军师啊，二将军你有何话讲？”“军师，想我关羽多年随从兄长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而今要大破曹操兵将了，我关云长身为战将，军师为什么不派关某阵前杀敌，却是何意？”“是啊。”刘备这时候也看了看诸葛亮，心说：“这么大的杀人战场，为什么不派云长啊？”刘备还没说话呢，诸葛亮面带微笑跟关云长说话了：“云长，你不要见怪，我本想委派关将军你去把守一个最重要的隘口，可是又怕二将军为难，所以没敢传令。军师，你统帅三军，我关云长阵前杀敌，你传下令来，我关云长纵马持刀，按军师将令而行。难道说张飞去的，赵云去的，我关云长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斩杀不了曹营的兵将吗？”“哎，关将军，你胯下马掌中刀，天下无敌，曹兵见你必然是魂飞天外，破散九霄，怎么能打不过曹操兵将？可有一计，今日本军师已然料到了曹操的残兵败将，经过葫芦谷口，三将军追杀一阵，所剩无几，他一定败走华容道。我想委派二将军镇守华容，活捉曹操，守到擒来之时，捉拿国贼，立下赫赫战功。可是关将军，我曾经听主公说过，想当年关将军在许昌跟曹操共处，听说曹操对你三日小宴五日大宴，封你偏将军，赠予锦袍赤兔千里马，可以说对关将军你恩重如山。我怕关将军你看到曹操之后你不杀他，因为关将军你的忠义著于四海，谁都知道关将军你是个忠义之人，你要是捉住曹操你不杀他，反而把他放走了，擒不来国贼曹操，咱们如何向江东父老交代，如何向荆州万民交代呀？所以不敢委派将军。”“哎，军师言之差矣，想当年在许都之时，曹丞相确实对我不薄，可是我斩颜良逐文丑，解了白马之围，已然报答了曹操，而今要捉拿曹操，两国交兵，我关云长怎么能因私而废功呢？军师，如果让我关某去镇守华容道，曹操就是擂生双翅也难以飞过。关将军，倘若你要放走了曹操，又当如何呀？军师， 我关云长愿立下军令状。好啊，既然如此，就请二将军立下军令状，军法无私，九一军师，军政司，在，看军令状伺候。军政司拿过军令状，关云长提笔就写：立军令状人关羽，字云长，今奉军师将令去华容道埋伏，如果曹操败走华容，被我关羽放走，愿将项上人头献与军师。立军令状人关羽，字云长，啪啪画了押了，双手往上一呈，请军师过目。诸葛亮接过来看了看，就递给了军政司。军政司刚要收起来，关云长说话了：军师，我关某立下军令状，曹操走华容道，如果我关云长把他放走了，将项上人头献与军师，那么我请问军师，倘若曹操不走华容呢？好啊，诸葛亮点了点头，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，本军师也给你立下军令状。诸葛亮也是提笔就写：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，今命关云长镇守华容道，擒拿国贼，倘若曹操没走华容道，愿将项上人头输与关将军。立军令状人诸葛孔明，啪啪也画了押了，二将军请你过目。关云长拿眼睛看了一眼，一摆手，军政司就把两份军令状全收起来了。诸葛亮伸手拿令箭，这时候刘备心里砰砰直跳啊，看着诸葛军师收这两份军令状，刘备直摇头，也没法拦呢。刘备心说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军师诸葛亮给我二弟关羽立下军令状，我二弟云长给军师立下军令状，如果曹操走华容道怎么办？我二弟要把他放走了呢。如果曹操不走华容道，诸葛亮的军令状也立了，我不能没有军师啊。刘备突然间心里觉得一阵乱，看着诸葛亮就没说出话来。诸葛亮把手中令箭一举：关羽听令。关云长插手施令：关将军，命你带领500校刀手，关平周仓两员战将去镇守华容道，擒拿国贼曹操。遵令。关云长伸手接过令箭，诸葛亮用手一指：二将军，华容道有两条路，一条大道，一条小道。关将军，你带领人马就埋伏在华容小道，而且我要嘱咐你，你必须在小道的高山之处堆积柴草，放起一把火来，有这把火就能把曹操残兵败将引至华容小道，二将军你就能捉拿国贼，立下战功。军师，曹操这人用兵诡诈，如果他看见小路高山之处有烟火，他就知道小路必有埋伏，怎么能会朝小路而来呢？二将军言之差矣，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而论？曹操虽然能用兵，只能这样才能瞒得住曹操啊。曹操用兵诡诈，二将军也说了，他看见小路高山之处有烟火，必然认为这是虚张声势，并没有埋伏，所以带着残兵败将就奔了华容小道。曹操一到，关将军手下可千万不要留情。云长遵令，跟军师告辞，前去埋伏。关云长非常高兴，手举大令，伸手一撩鱼头尾，分两征群，迈大步腾腾腾走出帐口，然后点齐了500校刀手，带着小将关平、大将周仓，就够奔华容小道前去埋伏。刘备眼瞧着二弟出去， 两只眼睛都看直了，这心就悬起来了。刘关张桃园弟兄三结义，关云长什么脾气刘备知道，张飞什么秉性刘备是一清二楚。二弟关云长的脾气是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他是个忠义之士。今时你派他镇守华容道，倘若曹操真来，他要求我二弟云长，哎呀！刘备真着急。诸葛亮在旁边看见刘备的表情，诸葛亮心中明白，主公，您是不是担心呢？
军师，我确实担心。
军师您放心，我为什么派二将军前去镇守华容？我也知道二将军的脾气，我也知道二将军的秉性，而且也知道二将军跟曹操这一段交往。主公，您还记得不记得？我们当初在茅庐草舍谈论天下大事，就讲到了三足鼎立。这次曹操必败了，可是曹操绝不能一败涂地。咱们必须给曹操留条后路。您想想，如果曹操真被关将军捉住了，项上一刀把他杀了，曹操的势力可还在呀。有很多人忠于曹操，周瑜、周公瑾借这机会夺荆州，北伐中原，他要驰骋疆场，保孙权称霸于天下。这么一来，天下大乱，还有马腾、韩遂，还有汉中的张鲁，诸侯争霸，群雄吞并，混乱的场面。主公，咱们的前途如何？您想过没有？哎呀，军师，你要不谈到这儿，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么些情况。所以，主公，要从长远来看，从全局着想，就应该放曹操回归许昌。您记住我的话，曹操是经一事，长一智，他这次大败而归，曹操是绝不甘心的。军师，既然要放走曹操，为什么让我二弟云长镇守华容道，还要立下军令状呢？君无戏言呐！倘若二弟把曹操放走了，回来之后岂不被军师杀头？哎，主公，您能够顾全大局，同意放走曹操，所以我才把关将军安排在华容道。主公您放心，我怎么能杀了二将军呢？二将军跟您桃园结义，而且是咱们武将之首，让他立下军令状，就是让他心服口服，日后为众将做个榜样，我就更好调兵遣将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假意要杀，主公，难道您不为关将军求情吗？哎呀，多谢军师，我刘备顿开茅塞。刘备一挑大指，军师啊，我真佩服你神机妙算，世间罕有。主公，咱们在茅庐草舍已然说好了，将来三分天下，再同中原。好，军师，您怎么派见我，刘备怎么听。然后诸葛亮就留下孙乾跟简雍守城，自己陪着刘备到樊口登高瞭望，要观看周瑜用兵火烧赤壁。下回再说。